好，我们翻开罗马书，我们今天从第一章第24节到第32节。这段圣经里面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讲到任凭，第二个阶段讲到任凭，第三个阶段讲到任凭。所以我就想，其实任凭这件事情看起来是我们得了自由，事实上是我们失去了范围，我们失去了方向，甚至我们失去了一个人生的核心。因为这件事情啊，就是说等到一个孩子是在背离到一个地步，父母亲任凭他了，这是一件就变成说你要干嘛就干嘛好了。其实你说一个孩子他能干嘛，对不对？他可能在一个这个社会充满那种险恶的环境里面，他就任人宰割的这个一个对象，他变成这样。所以我第一个读到说，所以神就任凭他们的时候，那第一个我们就在想，我们到底是现在的情况到底有没有被神任凭呢？我用一个指标，就我们就是说我们越随心所欲的，我们越有可能是在一种被任凭的光景里面。反过来讲，假如我们做什么事情心里面好像还有一点圣灵的提醒，觉得还有一点什么冲动，那个时候什么那个还没有在任凭的里面，这个一个感觉。但是还有一种更美是什么呢？真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范围的里面，我们一进去我们又很自由，觉得没有任何的包袱，没有任何的约束啊，没有任何的什么，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讲到任凭的时候，我不能不跟大家分享，大家很清楚思想一下的，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我们真的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就进入到他的心意的里面，顺服按照他的心意，而且欢欢喜喜的接受，欢欢喜喜的接受。我真的看过这样的人，因为在我身边我很清楚，所以我常常讲，大妈，我舍不得欺负他，因为他是那么单纯的一个人。圣经怎么讲，神怎么讲，他就是这样哎。我是不是说，这是不是就是神的拣选？像昨天晚上我在听见证的时候，就他从小他里面就知道有这样一位神，他就有一种依靠。这个真的，至少我不是嘛哈。那好，是有这样一种情景，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比第一种情况差一点，是什么呢？是在神许可的情况底下，就像个小孩，爸爸的心思、妈妈的心思这样，让小孩体贴父母亲的心，哇，真的按照父母亲所想的，他慢慢在那边生活、读书啊，变成这样。其实心理上他有保护，而且他也有个正常的引导，是吗？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明明知道爸爸妈妈并不喜欢这样，那这件事情也没有太过分，但是呢，爸爸妈妈真的也不是很希望他这样做，他怎么一天到晚苦苦哀求，老爸老妈苦苦哀求，爸妈说好了，就这一次啊，对不对啊？这叫什么？这个叫神的许可，这叫神的许可。我们可以跟神去强求些东西，就是我们苦苦的求到一个地方，说看到孩子死了，哎呀，起来或许好了，就给他去经历一下好了，说不定他碰到了一个事情以后怎么样呢，他有一种什么样的经历以后怎么样呢，他也会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心意要他这样的，跟他现在自己想这样的事情有差别。神怎么样呢？神许可我们这样去做。第三个层面最可怜的就是这种层面了，到最后怎么样呢？是神任凭。好了，你要干嘛干嘛，你也不需要来跟我讲。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会被这种情况，他烦那个地步，好了，下次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事，你高兴干嘛就干嘛。这个很辛苦啊。所以这边情况讲到了什么？这边情况讲到的是，因为他们不把神当神，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我自己做主，不把神当神的是什么样呢？神就说，好，我任凭你们。这句话不是像世人那么的无情，好，我任凭你们在这样的里面。但是神另外一方面怎么呢？积极的安排救恩，预备救恩，是这样。所以这边第一个，所以任凭他们怎么呢？这个任凭他们，我把第一个任凭归纳在什么呢？归纳在灵的层次，归纳在敬拜的层次、侍奉的层次、敬奉 不敬奉那些造物的主。这一种的玷污，这一种的玷污是什么？这种的玷污自己是什么呢？玷污自己身心灵的一个总结，是从心灵里面开始玷污，就是不把神当神，把虚妄人手所造的东西当神。今天我们在从前在古时候，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哦，可能在罗马那个地方充满了偶像，那么偶像木头做的、石头做的，贵重点是金银做的，对不对？这是人手做的，造的东西是吧？那你说，假如是这样子的话，跟我们今天在美国人来讲起来，我们哪有这些偶像？我们哪有这些什么人手所造的偶像呢？但是你慢慢发现，当我们把人手 create 的东西当作神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里讲的一样的意思？你们想，就我们把人手造出来、人手 create 起来的一些的东西，我们把它当神，当成依靠，我觉得很冒险了。今天你们大部分人没有来说，我在跟天行在讲这个问题，就说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特别在住在美国的人啊，我们都相信美国就是人手 create 的一些制度，觉得那是一种安全感，就是保险啊，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退休金啦、啊？好像是一套制度，有没有？好像是可以依靠的是吧？但等到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依靠吗？你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完善，对不对？要交钱，大家拼命交了是吧？你等到得癌症的时候，你的平安在哪里？因为有好医生，因为有好医院，你就有平安嘛？啊，就有稳妥吗？突然我慢慢发现，这边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虚妄的东西当作神，把那位真实的上帝反而把它当作太抽象、太空洞，是不是？眼睛看不见，所以把它这样一到位的时候，把神的位置没有了，把人手所造的一切的东西，把它摆在上帝的位置，在我们心里面，这叫什么？这就是第一个让人开始真正败坏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后面的什么贪婪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这些东西是没有把神当成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就是假如第一个这个问题开始恢复了，我们就算里面有什么有愤恨啊，有嫉妒啊，有贪婪啊，有什么这些东西，对不对？因为我们把神当神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些东西慢慢我们就有一个坐标可以去调整回来了，可以去恢复。假如这一点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呢？真的都没有了。没有神，不把神当神，不把神设定的路当作就神设定的路是一真是一个真理，它不变的一个真理。这个东西没有了怎么样？人真的可以高兴干嘛就干嘛，人可以高兴干嘛就干嘛。我慢慢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就是我到这次到美国来感触最深的。山上人基本怎么样呢？都是活在一个自然律的里面。但是呢，到文明社会来讲呢，大家基本上不是活在一个自然律的里面，这个自然律还在，但是人所造的东西来破坏这个自然律。然后怎么样呢？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可以享受的东西呢，可以方便的东西呢，其实是一种破坏神的创造的一种结果。真的吗？你说争取你，对不起啊，不因为我是男人哈，就其实我讲点别的也可以，就说，这个女人要争取女权啊，到最后是破坏了一个上帝的一种秩序。但是我会给大妈完全的自由，但等到她要争取她的所谓的女权的时候，怎么样呢？她破坏了一个，假如自然界里面有一个神的一个秩序，男。女还有一个次序的话，这个东西被破坏，哇，非常可怕。就说意思就是说，假如我这样讲，神是一个很具体的，就我们人对神的本体不能了解的时候，我说还有一个比较能够了解，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自然律，我慢慢可以去了解嘛。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破坏了这一套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办？神的地位在哪里？神的地位在哪里？以至于怎么样呢？人接下来有两种的任凭就开始产生，有两种的任凭开始产生。好，第一个任凭是 真的你不把神当神，神的事人能够晓得的明白的，原起是在人的心里面，对不对？既然人故意不要神，而且把虚谎的东西来代替神，神就任凭他们。这个任凭什么呢？这个任凭是对神选择跟随顺从还是不要，是对于神应该把神摆在他至尊至荣至圣的位置上，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还是我们不要，我们要用一些神以外人手所造的东西来代替。哇，这个东西我们要思想的。今天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心思意念里面，到底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依循的那个，到底是人手所造的东西呢，还是这位造物主？这个东西我们比较思想。我觉得回到神的面前，就回到这一点才叫真正相信神。回到了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就相信真有这位神。我们相信神，相信神的话，神的设立所有一切的东西，等到我们相信神，慢慢就开始回来，这样。这是第一个。他为什么在罗马讲这个话呢？因为罗马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就是人手所造的物最多的地方。真的，他在别的乡下的地方，他不去讲这个。他为什么写信给罗马的人？他因为罗马，假如讲罗马就是现在的美国，假如这样讲，但我们比较容易点讲了，就这样。因为他那个时候的政治、经济，所谓人手所造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是最多的嘛。所以你知道，人手所造的东西被人来崇拜，越多的地方怎么样呢？贪婪就越多，罪恶就越多，你同意吗？你同意吗？我上次有好像我们跟弟兄们交通过哈，其实在美国你们可以上网去查阿美西地区，阿美西他怎么样？就完全，他们到底怎么样？但是他们活在一个比较原始的地方，原始的生活的方式，不用电，不就是有开车，他们也不开车，还是坐马车，他们的耕种完全不用化学肥料，就是你人手所造的东西的所谓的文明，在他们那边他们不用。我们可以去查资料，他们人口里面得癌症的比例跟其他的得癌症的比例到什么程度，中风的比例跟这个其他的比例是多少。第二个呢，这什么是身体嘛，第二个怎么样呢，这个 mental 问题啊，看看这个什么忧郁症啊，什么这种哈的这个人口的比例跟这个文明社会里面的人这个比例，那么这个很清楚可以去看，因为我没有去查过这些资料，是这样。在美国还有一个什么犯罪率，他们的犯罪率是多少？现在就是以人手所造的东西变成一切的这种主导的，到底犯罪比例多少？这个就变成身心灵健康的一个指标嘛，你们同意吗？犯罪率就是灵里面的一种的这个败落嘛，对不对？这个问题就是魂里面的一种情感意志里面的一种失调嘛，身体里面的这个癌症啊，什么东西就什么对身体的不好嘛。所以我慢慢在看，一个人不回到神的面前，把神当神，把神设立的路，我们讲就说自然也好，自然上帝造的，我们不回到这条路上，你慢慢发现真的，你走到最后，身体嘛越来越差，思想嘛越来越怪异，对不对？这个里面内心里面充满了犯罪的念头，各方面的东西慢慢读到最后，这些东西慢慢就跑出来的。你看，在我们身上，什么孝顺父母，这个根本就是天经地义嘛，父母亲养我，对不对？当你跑到一个越文明的地方，怎么样？就。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心，因为这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来的。人的第一个堕落就是从神面前离开，不认神，这是第一个堕落。以后慢慢的堕落，慢慢再下来。第二个，好，第二个我们来思想什么？他说第二个任凭是26节，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就等到人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还有什么约束？ 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哈。哎，我们上次这个弟兄姐妹们大家查以弗所书的时候，这个我们现在没查到，因为这个是第二章的哈。以弗所书，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读下来，预备起。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边有一个特质，当人不把神当神，不把自己当作一位受造者在造物主的面前的一种的顺服，到最后怎么样呢？神任凭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个人就按照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按照自己肉体所喜好的去行，就是说没有所谓的什么自然了，什么神的心意了，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在罗马那个时代，什么同性恋不是现代的时髦名词哎，古早以前就有的，古早以前就有的，在保罗那个时代那么早就有的，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没有神怎么样，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慢慢，当一个人他一回到神的面前以后，他里面高兴干嘛就干嘛的心好像被约束了，因为真的他有一位神在他心里面，他就被约束了，不然的话人会做出什么事情呢？你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想，人是按照神的一种的形象造的，所以人里面有一种无限性，这个无限性包括贪心无限性。你只要不在神的约束里，你会发现人里面一个东西跟动物不太一样，跟动物不太一样。动物很自然的一种满足就满足了，但人不是，人有一种无限性的一种的欲望。第三个层次我们再来看，这边就是讲到说一个没有神的人，他开始任凭自己，不但神任凭他，他也任凭他自己，行许许多多对自己有害但是他却不觉得这些可耻的事情。你看以后要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每一件事情人按照自己心中喜好去行，按照自己的情欲去行，怎么样呢？都有一种很可怕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身体上面的疾病，可能是心里面的创伤，是吧？可能是人际关系里面的破坏，这些东西都是对人最大的一种的痛苦，是这样。有时候做生意失败了，对不对哈？它是一种痛苦，还有一种痛苦什么？还有一种痛苦，最亲密的关系破坏了，这也是一种痛苦，不是吗？就是慢慢慢慢的，假如我今天这样想，假如今天这个文明世界的痛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离开神，大家都按照自己心里所喜好去行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有点像什么呢？这个乱吃东西。会拉肚子，谁规定的？你可以不听嘛，对不对？你可以不听啊，对不对？这你可以不听啊，你不能说这个什么东西脏不脏，通通都吃，拉肚子又说，你看上帝，你为什么规定吃脏东西要拉肚子？你预定我要拉肚子，这个话都不通啊！今天我们很多的很多的理论讲到半天都不通啊，意思就是说，神预定我这个什么遭这样的灾难？不，假如你不这样做的话，怎么样呢？这个不理到你呢，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昨天我还跟那个叫谁，这个他从香港的。他说他们现在碰到很大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很积极的传福音，有些人就有一套想法说，这个人信主不信主不是上帝预定的吗？那我们干嘛要去积极传福音啊？对不对？你不了解，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丢出来给我。有的时候，今天我们看所谓预定的问题，上帝说，在创世以前，神就在预定我们在基督里蒙拣选。那好，那你要不在基督里，谁要选呢？ 上帝决定你这个人，你就是绝对不让你在基督里的。你要不要信主是你自己要决定的。那你一决定要在基督里怎么样，你就被拣选。上帝从来不应许一个上来上帝从来不预定一个人灭亡呢，这只是人的一种神学的预定论的一种推演，一种逻辑的推演，到最后就变成说好像这个人的灭亡是神预定的。为什么神预定一个人灭亡呢？神的预定是什么呢？预定就假如你不信耶稣你要灭亡，举例来讲哈，一个人不信耶稣，那么他的灭亡是不是神预定的？你讲给我听。好像从某种角度来讲神预定的嘛，因为这个路是神定的嘛，你只要不信耶稣你的罪自己背，举例来讲。那么好，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你要灭亡，是上帝预定你灭亡吗？还是你不要耶稣你灭亡？就说弟兄姊妹，我慢慢去思想。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必然的报应，不是神预定这一些，就是比如说神不是预定我要有报应，神乃是预定做这样事的人有这样的报应。我们可以不选择这样，那我们就不在这个神的预定里面了嘛。但是我们就是不要神，我们就是要随着我们心中喜好的，顺着我们的情欲，顺着我们的喜好，我们去行，到最后就有这个报应。意思说是上帝好狠心哦，好忍心哦，对不对？预定我遭报应哦，公平吗？上帝预定行这样事情的人要有这样的遭遇，但是你可以不这样行啊，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啊，是不是这样？好，我们也落在第二个任凭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用我的逻辑去推测，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慢慢预定你慢慢去证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困扰。假如我们听到你说一个人假如真正重生得救，他绝对不可能被神任凭。所以我也不去倒过来讲，但是我真是要这样讲。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看见我们自己从前随心所欲，自己做主做王，真正的相信主以后，愿意让耶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王，你慢慢发现，你那种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一种的情景怎么样呢？慢慢的被导正回来，不是一下子能够过去，但慢慢会导正回来，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看到一个好像还有一点点这个随着自己的喜欢去做的事情，你看你这个人不得救。不是，但是我们要给他就，我们要把神摆在我们的心中，摆在神的位置上，不要让人所造的东西摆在我们心里面，代替了神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会越来越随着自己的意思做。等到我们真正信靠神了以后，慢慢我们开始，我们现在就算是随着自己情欲，随着自己肉体喜好去做事了，慢慢的会被约束。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路是，你看，一个是回归，一个是越来越放任。那么第三个这边讲到的任凭的话呢，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这个任凭不是在外面行为上，他想要怎么做，不。这边的任凭什么？这个任凭是人内心思想里面。你要恨人是吧？我跟你讲要赦免人，对不对？被你赦免的人也有成长的空间，也有改过的机会，对不对？对于一个你愿意赦免别人的人，你被人家伤害的那种的这个苦毒，那种被人家伤害的那种的痛苦层面也可以解除。你只要真心的赦免人的时候，你就能够这样。但是等到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的良心也不是叫我们要原谅别人吗？是不是这样？但是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我们不要，就是不要，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这样的一种任凭怎么样？是发自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苦毒就越苦毒，恨就越恨，怪不怪？你们能体会吗？贪心就越贪心，啊，这个很奇怪。我们山上的穷人呢、啊，第一次得到一点点钱了、啊，哇！穷人一得到钱啊，他觉得好多， 但等到钱越得越多的时候，他发现怎么这么少，就像你送人家钱一样，刚开始送你送了1000块，哇好多啊，这以后送1000万还嫌少的嘛，3000万还给脸色看的嘛。就这是哪，这是神的另外一种任凭。你的你后面讲的通通都是心里面装满的那些东西，这是一件，我觉得这种任凭也是很可怕的。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看不太出来的，就被神任凭的嘛，看不太出来的。哦，这个在我心里面到底谁是我的神，对不对？你们谁知道？比较看不出来，好像也觉得无关重要，其实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种怎么样呢？还有一种就是好像我做的事情行为有点偏差，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觉得这个，但到最后你会发现怎么样？是内心所存的。今天你知道道貌岸然，衣冠楚楚是吧？还应该讲是什么什么什么衣冠禽兽有没有？为什么就外面穿的人模人样，你知道里面装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这也是一种很真实的被神任凭。你既然都不要嘛。你不要怎么办呢？会发现这些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说可不可怕？哇，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昨天我第一次读这个圣经是这个传道人只是说，你们想想看，这边讲的这些罪你有没有啊？现在越信主越发现说，其实最可怕的是我们故意不认识神，被神认识，以至于这种的情绪，这种的问题在我们里面一直滋长，滋生滋生滋生滋生，像细菌一样一直滋生滋生滋生，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到一个地步到最后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曾经有一次我在想，我怎么现在是这个样子呢？看到镜子里面呢，我真是面目可憎，那种感觉。等到大妈也说了，你知道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最怕这个我们另外一边怎么样，我怎么好像这段时间好像不认识你了，你还是弟兄吗？这个很辛苦的。等到有一天我们想顺着我们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到最后你发现里面有一种的滋生，各样的东西，为什么形容词是满心是嫉妒？就是本来是嫉妒，被神任凭以后呢，就是满心是嫉妒，充满了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种的被神任凭是什么呢？是我们内心世界里面许许多多人性里面不好的东西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的一个东西。今天我们大家在这边查清了，我不晓得我们跟人际关系当中在哪一个点上，你会发现为什么我现在这个神不喜欢人在我里面越来越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很可能在这点上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感动，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到最后怎么样呢？任凭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小心，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觉。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就我们贪婪贪婪贪婪，我们嫉妒嫉妒嫉妒，我们要跟人家竞争竞争竞争，对不对？竞争是什么样呢？我不能输给你。嫉妒是什么呢？你不能比我好。就你不能比我多。对不对？就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慢慢慢慢正面的要不到以后怎么样呢？反面东西出来了，本来好像还是嫉妒，到最后怎么回报，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听过讲，漂亮的女人心都很毒，是不是啊？我比较丑，心比较好，对不对？慢慢开始有很多另外一套的逻辑。什么叫回报？回报就是进一步，嫉妒的进一步就回报。我嫉妒也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用回报的方式啊，就比如说一样一样一样，慢慢慢慢慢慢的下来到最后，你看有一个什么呢？违背父母，以后慢慢到什么无知的、无亲情的、不怜悯的，到最后会变成这样的一种结果，就在整个人跟人之间关系生活里面就显出来了，这些都没有了。 假如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到最后内心世界被神任凭，充满了各式各样这个东西的时候，连人性都没有。就是说，就人是那么的尊贵，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我说也只有人会堕落，狗不会堕落。你同意我的话吗？鸡不会堕落，怎么样？鸡会变成一个土匪鸡哎，好人鸡不会吧？它鸡就是鸡，它不会堕落，它真的不会堕落。啊，啊，这个话好像在美国不能讲是吧？啊，就是，你看这个狗就是狗是吧？什么强盗狗？没有强盗狗嘛？这个人很奇怪，他会堕落，所以我常常讲，只有人会堕落。上帝造人的时候，真是把人造了很尊贵，要像神的，给他自由意志，给他聪明智慧，对不对？好，聪明智慧，人的聪明智慧用在哪里？自由上，自由就用在选择，你要选择什么？所以我说人会堕落，人本来可以像神，真的有很多人到最后怎么样呢？死了以后，有人会把人当神，有没有？回过头想到他的生活，活的时候做的事情，真的我们人做不到。人心里面都还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人是可以变神的。会人为什么这样的想法？我常常说，世界上动物那么多，你有没有看到猴子什么拜供猴子拜？没有嘛，只有人会。它里面有一种这种需要，人是可以像神的啊。第一个堕落是什么呢？不像神了，这就叫堕落。堕落到其实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已经堕落了，我告诉你，因为他不像神了、啊、是吧？只是到一个人的层次。我说人还会堕落，为什么会越来越堕落？就是被神任凭了，在这种任凭的里面就变成人在堕落。堕落什么呢？堕落像禽兽，有没有啊？你看嘛，你这个人啊，你啊，畜生。哇，这个中国人骂畜生这个话太重了是吧？哦、啊、人还可以从像神堕落到像人，还可以堕落到像畜生，对不对？人还可以堕落，堕落到连畜生都不如。人还可以堕落，堕落到连畜生都不如，是吧？人家什么虎毒不食子，是不是？我们在山上的人为了吸毒把儿女卖掉，他去吸毒的。啊，你说这种父母亲是不是连禽兽都不如吗？人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堕落？就会到最后会怎么样呢？违背父母的无知的无亲情的不怜悯的，到最后连人性都没有。就你看，刚才我们的刚才圣经里面讲到三个任凭，一个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被神的任凭。你既然爱人手所造的东西，不把我当神，到有一天你会尝到人手所造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什么叫虚晃？虚晃就是会过去，今天真实，明天不真实，那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啊！一栋房子本来说50万，后来涨到100万，到最后又跌到只有30万，那个之间的70万怎么是虚晃的？你现在还可以卖30万，还是虚晃的？你不卖掉它，以后嘛10万，那20万又是虚晃的。今天我们常常把会怎么讲暂时的会变改变的东西，我们把它当作是永恒不会改变的东西追求，很可怕的。你到这个地步，上帝任凭你。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任凭什么呢？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哇，这个东西越来越厉害。还有一种心里面所存的被上帝这个任凭的时候，贪心嘛越来越贪心，嫉妒嘛越来越嫉妒，不义嘛越来越不义，跟人家竞争嘛越来越竞争，七七八这些东西跑出来，到最后失去人性，违背父母，失去人性，无亲情，不怜悯人。父母是生我们的，违背他。亲情什么？亲情的总是有点这个 relative 这种关系，对不对？啊，最直接的跟周边的亲情体里面，到最后不怜悯人的，不怜悯人是跟一般的人都就失去人性了。到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假如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种人群的里面，你说痛不痛苦 啊痛不痛苦？但是假如反过来讲，假如有一群信主的人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不是把那些虚谎的东西，今天我常常讲，今天礼拜堂宗教界也有很多虚谎的东西，会改变的东西，暂时的东西，都是虚谎的东西。我们把这些虚谎会改变的东西当作不会改变的上帝在那边执着坚持的时候怎么样了，你慢慢会发现什么叫同工，没有的。什么叫弟兄姊妹，没有的。也变成这样，等到我们只有把我们的心，你心里面也是神，我心里面也是神。我这个礼拜三祷告的时候，哎呀，我自动祷告出去话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这个礼拜，就是过来这个礼拜三祷告。我在那祷告的时候，不要为什么，就说主啊，真的，就是假如我真就是我跟你联系里面有一个经历，就是从你那边来的生命，从你那边来的爱，从你那边来的性情，慢慢就 overcome 我人性里面很多的败坏，因为我跟神连在一起了。你知道一个再脏的杯子哈，假如是连于那个不断的泉源一直冲到最后，它都会干净，有没有？因为它那个力量太大嘛。我们不连于神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常说神啊，求你来与我同在。我们要神的时候，就把神来倒一点，对不对？是吧？我们也不连于他，你到最后发现，我们只是用上帝来满足我们自己想要的。等到我们真的愿意连于我们的主，顺服他，他慢慢，我们的信心，我们依靠神的心有多少，这一个来的多，来的速度都会不一样。有的人11天旷野就走完了，对不对？有人搞40年也刚刚好才走到边上。那你那个信心跟神的连接的那个信心的那个管子，跟那个你真正依靠神顺服他那个管子有多少，你慢慢发现神那边的生命，神那边的性情慢慢到我们里面来，就会真的会哦，就是会伏笔，或者怎么讲，让我们里面那种自己都很恨恶的东西慢慢不知不觉当中好像被主带走了。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样呢，这个愿意连于我的人怎么样呢？因为我连于主嘛，我个性里面很多的东西慢慢被主 overcome 以后怎么跟我接触，他慢慢也受到一些影响，那是隔了一层的。为什么？因为我还有我很多的不完全嘛，对不对啊？但是怎么样也发现有一点主的影响，慢慢在影响着一个跟我们接触的人。我突然有个很甘美的思想，我说假如我们能跟另外一个也是跟主连在一起的，我们连在一起的话，哇，你说这个力量有多少啊，就他连于基督的那一份，我连于基督的那一份，我们两个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你连的那份，我连的那份，我们就在我们的碰触里面慢慢就发现，假如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慢慢人碰到我们感觉有人情，不信主的碰到我们感觉说，哎，我们里面有个约束，不是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是这样，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哎，不是这样，慢慢发现哦，原来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把这位主当作是主在他们的心里面。假如我们反过来这样走上去的话，你会发现慢慢真的会吸引人的。传福音不是讲一条道理，是一个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好，这三个任凭我分享完以后，我最后讲第32节。我觉得最可悲的不是神的任凭，最可悲的是什么呢？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那个死就是灭亡、灭绝、沉沦，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明明知道是有这样一个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但不悔改，还要别人大家都这样做了来凸显他的正当性，大家来这意思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可悲的事情，因为这些人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有这种心态，你知道哈？就从前同性恋，大家暗暗的同性恋，对不对？现在怎么样？他为什么要光明正大的出来？就他要有一个正当性，而且希望大家都这样。 就有一种正当性，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一个报假账，报这个报虚假的加班费的，希望一个办公室通报，所以就不会露马脚，对不对？是不是、啊？对，就你慢慢去看见很多的事情啊，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些人已经尝到这样真实这种演变这种光景，就按照圣经里面讲的一点一点就应验了。他们已经知道了，但怎么样呢？他没有悔改，不但不悔改，还怎么样了？还变本加厉的要别人也这样做，到最后说大家都这样，所以呢有什么不好？大家都这样，你知道哈，人定法律就是这个样子。等到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时候，那么这个不应该的法律就不定了，是不是？等到这个法律不定的人呢，那心里面更平安了，有没有啊？连良心谴责都没有了，他变成这样。我的意思不是在讲道德，我的意思乃是说，圣经里面很清楚，夫妻不能分开，这是神的心意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到最后，你说要离婚啊，什么什么东西，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比如说，夫妻感情不是很好，但是仍然坚持说，真的，我碰到一对夫妻是这样，他说，一个太太说，很痛苦，我的丈夫做出这样子，我真的很痛苦。但是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知道说上帝说，夫妻不能分开。她宁愿承受这样的痛苦，以后她正是得回她的丈夫，是这样。那有些人没有得回她的丈夫，但她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对不对？两个夫妻要闹离婚的时候，找到这个人的时候，她怎么说呢？她一定说我们要敬畏神，有没有？是不是？但反过来讲，我已经离婚的一个人，别人来找到我要我跟他咨询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讲，其实离婚又怎么样？还得了解我的意思哈。但是我们好奇思想，在我们人生许许多多的事情的里面，我们跟别人讲这个事情可做可不做，是因为把握住神的心意呢，还是因为我现在这样做，所以希望他这样做？这么厉害啊！就说，其实我慢慢，我们把神摆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以神成为我们一个真实永恒的坐标。我们所有一切的行事为人是向这个坐标，在归正的，而不是按照我们心里觉得对、错，我们来做的。那这一点的东西在哪里呢？这一点的东西，不是用我们自己理性里面去分析，眼睛看大家都这样就对了，对不对？不，有的时候很敏感的信了主以后，有的是一个意念，有的是心里面的一个感动，我们要很留心，圣灵真的做这样的工作的。别人都不知道，但是我里面知道这样错了，大家还觉得说弟兄不错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给人家讲不错的，正是上帝在对付我的。大家这意思吗？他做的那个时候，上帝已经说你要停手了。大家说，其实你做得好，我们支持你。这样，就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在传道过程里面会这样的情况：圣灵在我，神在我们里面已经在规范我们了。但人看我们这样觉得很好，我们也很小心。就说慢慢，因为圣灵，神是在我们心灵最深处的那个区块。当我们能够安静，当我们能够敬畏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力量慢慢占据我们的心，在影响我们，是变成这样。但是我们人怎么呢？我们人不是，我们人从外面开始，人怎么看我，这些大家怎么样，然后就没有回到里面，说是其实我是个信主的人呢，神的灵在我的里面呢啊。我们常常从外面去定我们做什么，我们不是在最里面那边，神是我的主。我能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段圣经，保罗对罗马的人，在罗马的这些人弟兄姊妹，让他们看见一个真相。我觉得今天我把这段圣经去跟山上人讲，他们体会的不会像你们在美国的人那么多，因为美国的环境各方面，真的几乎已经到了把人手所真正把人手所造了，但 代替了上帝的地位。等到这一点一开始松了，就好像一个坝，就好像一个大水坝，很可怕的一个大水坝，有一点漏洞，到最后成为整个绝体。就我们整个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的道德、幸福各方面，他妈通通被冲垮。那个最根本的那一个小点，就是没有把神当神。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罗马今天在哪里。我不是王先知，假如美国一直这样下去，美国没有一批真正敬畏神的人。所以有人在讲末世的时候说美国会一夜之间会垮。他那个立论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真正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一被提的时候，你说美国剩下什么？我说活在美国人，假如你没有被提的话，很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是这样，当时讲一个，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说，今天这个美国跟罗马不是一样吗？是现在的世界最强的一个国家，就像罗马当年，谁能够跟罗马这个来相比呢？但是里面有一个洞。里面那个题上面有一个东西，就是不把神当神。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是个信主的人，真的在我们生活思想各方面有没有把神当作我们的神？这一点守住了，哪怕我们今天再有什么样的一种好像偏差的行为啊、不对的存心，因为我们真正把神当神以后，这一点在我们里面慢慢就回归回归回归回归。都有路子，我们在主里面都有路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真的孩子的话何等的有限，但是你岂是感动保罗要写信给住在罗马的一群人的时候，你既然已经看见了，原来我们不把你当作我们的神，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主，这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这一种的任凭到最后让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人性，到一天让我们跟人生活在一起还不如养一条狗，这种光景。哦主啊，你怜悯我们，真的至少让世界变成这样的时候，主要因为我们是尊主为主的，让不管信主不信主的遇到我们的时候，感觉到说哦，真的体会到做人真的还是有价值的，人还是有意义的。原来人所可以给人能够给人的，并不是像猫狗可以给人的那样的。主要真的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你所造的人的见证，主要引导我们的心，主要我们，主要真的。真的我们不放任我们自己，你怎么可能会任凭我们呢？主要我们真的愿意说，在主的爱里面我们甘愿受约束，主要我们真的愿意说，我们在主你自己定规的范围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享自由。主啊，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替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